现在开始讲到第四部分或者第四章，是讲到基督教思想在中世纪，从中世纪一直到这个文艺复兴，从中世纪一直到这个文艺复兴。那么一般来说呢，中世纪教会史呢是从第一个教皇，就是我第一个教皇我都记得吗？格里高第一啊，就是大格里高，591年，对吧？就是591年，一直到。一般来说叫一五一七年或者是宗教改革。那在思想历史里面呢，我们平常呢把它啊宗教改革那段时间从这个文艺复兴分出来，我想我们也谈到文艺复兴跟宗教改革不同的地方等等。所以在实践这一方面呢，原则上一般来说呢，我们是从500年之后啊，就是481年一直到1050年左右那段时间。宗教改革这个修正条约啊，把印度的丁真如卫生堡的那个门上呢，大概是11月31号。原则上来说呢，在这个一般的历史学里面呢，原则上日子非常重要，年份重要，因为年份呢变成一个概念，到底那个时候的思想是什么样子，是1057你就可以了。对，481就是这个加斯根和加克拉加斯根到1050，差不多是这样子啊。我们首先道论方面，我们讲一点道论的事情。道论里面第一小点呢，我们讲到一般人或者一般学者对这个中世纪的认识，我们这里稍微讲了2-3个小点，很简单的讲了2个小点。在中世纪的时候，一般来说呢，最重要的这个权力所在就是在教廷。最大的原因是整个西方教会在那个时候呢，原则上来说呢，这个教会论，我们上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论里面的这一个居不良的这个肯定了。所以教会呢，在那段时间里面已经进到一个形态，就是教会呢可以分为两部分。在教会里面当时的形态是教会原则上在神面前被神悦纳的，神所肯定的是教导的教会，拉丁文叫做 Ecclesia Docens，就是教导的教会。教导教会就是在于职权，教会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存在在于教会职权的存在。职权包括就是职分，三个主要的职分就是监督或者主教，长老就是教导的，监督主教是管理的，长老是教导的，以及这是就是在协助监督跟长老施工的。监督呢是超区域性的，长老一定是区域性的，这个这是也是区域性的。当这个三个职分存在的时候，教会就很隐藏的，当时的教会的感受是如此。很明显的，在动乱的时代里面，从这个教会受逼迫的时代，那是动乱的时代，那么有外界动乱时代，这三个职分特别重要，因为有这三个职分存在的时候，不论怎么逼迫来到，那么羊群可以逃掉，牧人还在的时候，羊群总也再回来。如果牧人跑掉的话呢，这个羊群回来比较少，到哪里去？你了解这个情况吗？这个从社会学跟这个生物，我们叫做生物社会学里面呢，有它固定的意义存在。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故事没有，或者看过这种文章没有？就讲到这个昆虫里面的这个白蚂蚁，你知道吗？蜜蜂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权柄的所在，或者首领的所在，首领在的时候，他所有的存在。最近他们还这个发现一个东西，有一种蚂蚁，这个壁虎，他呢把对方呢壁虎这个制服的打死了以后呢，他是一直舔那个壁虎的，舔那个壁虎的所有的汁都给他吸收进去了，干了。结果呢，那一个 colony 整个蚂蚁的那个国度呢，全部就跟着他，因为他有那个，他属于他自己的味道，有一个 对方一回的味道，所以整个马里人的口音都给他带上，都是被其带上了，就是这种情况。原则上来说呢，权柄所在的省是有水准所在。这个中国人总共我们讲秦者生取的王，好像秦首这个东西就是有这种的形态。所以你会想象到呢，在后来政治形态发展起来的时候，你会发展到呢，这个不论是从传教，天主教的传教方式就是从上到下，那到过去在中国也是如此。他先在朝廷里面啊，他先特做文君的康熙皇帝，以后他下面就是就什么都清楚了。可惜的，他也得罪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命下全部都不听了，好像没有这种情况，对不对？他相反过来了，相反过来，在整个进展过程里面，你也发现到说，后来皇帝去利用教皇，所以呢。这个教皇被掳时期，你听说巴比伦被掳了？我想考你一个问题，你看你还记得没有？巴比伦流到什么地方？教皇。还不错，这个王东不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有听见，没有听见不错的那个复制，没有听见的招啊。anyway， 这样被失去。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谁有教皇，谁就有权利。你们俩是倒过来的，倒过来。其实呢，从那个角度来看，其实利用的人更有权利，或者被利用的更有权利，在本地上来说，错了。在本地上来说，被利用的比利用的更有权利，因为被利用的，利用的承认被利用的权利是有利用的，你懂吗？所以在这，但在现在这个情况里面，你要在政治上来说呢，你要觉得为什么国家政权要利用宗教？因为呢，国家承认他的全部是宗教的权利更小，明白吗？被个人跟被批个人，你看最最有。攻击一个被攻击，哪一个更伟大？被攻击的更伟大，在这里，所以呢，那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专门对基督教、对别的宗教不在乎，对基督教特别厉害？很简单，因为基督教是真的。你从那个角度来看，就这里本身的神奇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教会呢变成是他们认定教会是 Ecclesia Domain， 就是教导性的教会，上帝把权柄就是交给教会。那么信徒是什么呢？就是 Ecclesia Audience， 就是被教导的，被教导的确实一种教会，而且聆听的教会。一个是传统的教会，就是这一些教会人员。那么这一些被教导的，就是我们一般在不叫什么叫平民，在教会里面叫做民众，叫 laity， 或者叫做受教者，这个受教者，一个施教者的教会跟受教者的教会。原则上呢，因为有权柄，所有有权柄的地方一定有权柄的斗争，一有权柄一定有权柄的斗争。那么在人类学里面呢，讲到这个人啊的特殊性里面，其中一个是 power to will。跟 power to power， 人有一个权柄呢 ，will to power，will to will 跟 will to power， 那这个 power 就得做更大的权柄。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既然讲到教皇教廷的权柄，就教廷里面变成是最黑暗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权柄跟权柄就变成阴谋这一方面的权柄，为了去得到那个权柄，因为这样呢，黑暗就造成了腐败。那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它有没有腐败？有，但是比较少腐败，因为最大的原因就是它就是光明，它打开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你送给总统多少钱？超过1000块，总统要报告，都要呈报。超过1000块的总统要呈报，特别是他私人，交给不是给他私人，因为他是总统，你送给他，他要交给国家。你听懂吗？这个原则上、规则上是这样。超过1000块，过去有一个这个安全顾问，总统的安全顾问。总统安全顾问呢，第二次原因就是有一次有两个 两个常客里面呢，第一个是日本的一个妇女杂志去探望他，送了他一个手表，好像3000多块一个金表，好像是这样的。他不在意，他们认为是放在一边的，他不在意。根据他的报告是不在意，没听懂吗？根据人的调查是他没有报告，超过1000块没有报告。另外一个情况是人家送了什么东西，也是超过1000块了，所以不可能不在意。你说他是存心暗起来，现在公安查到才拿出来，就是丢着了。天晓得，为了3000多块丢的，两个人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如果在别的国家里面，哇，多讲话打一巴掌，再多讲话枪毙他一毙。对，哪一个人再多讲都毙了，明白这个情况？就是说他open的，他一打开的时候，教皇的黑暗一阵造成腐败，别人的情况。所以呢，变成不是教皇，不是教廷的腐败，变成教宗的腐败。这份教制的腐败，整个教制的腐败。中外有一块叫方官相续，你还有一块在教皇教廷里面也是为首教，怎么去把这个从什么地方可以造成这个亮光起来呢？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力量，因为当时控制教会跟解释圣经的那个权柄在谁手里？在教皇手里。教皇呢，认定是圣经的根据，他的这个权柄，所以呢，一直到改革中，改革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才从这个地方呢，开始发掘出来，发掘一个什么？发掘一个力量的根源去动摇。那么，改革宗教的改革是从圣经的真理，而社会的改革呢，是从恢复根源 ，Atlantis， 就理念根源。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希腊的这些思想重新从这个回教徒拿回来的时候，在传回来的才开始的。所以原则上是整个动摇是从 Renaissance， 就是文艺复兴。昨天我们在讲 Renaissance， 就是比较深入的了解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跟宗教改革，它的重点整个东西就是权柄的根基问题。所以原则上来说呢，这个顺便跟你讲一讲理念怎么改变这个社会。原则上来说呢，力量不能用别的力量去征服它，可以不是不可以，一征服它的时候，那个一定要更大的力量去征服它。所以大力量就要有更大的力量去征服它，既然有更大的力量，和平去征服小力量，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两军相对，一般来说赢
的
错的。如果有智慧的弱者是，你知道唐朝贞观之治的时候，唐太宗这么伟大的人，这么伟大，他一生的失败，你知道是什么？当朝鲜，主进出战，没有把对方打败，本身失败的，当朝鲜，他真正的失败是在当朝鲜。那么他朝鲜一回来以后呢，他痛哭，哭什么呢？没有卫生，如果有卫生在，他不会去打。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呢，你要注意，既然有大兵，就不要；既然有权力，不要压下面的，对不对？你一压下面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倒。昨天我们讲的那个 creative minority 那些东西的问题，所以怎么去摇动它呢？就从根基。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讲到这个圣经真理。那个根基是他们的权柄根基是在于上帝把权柄交给他，解释圣经的根基。所以呢，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从那个根基那里。那么他根基一动摇，圣经有一句话，根基若摇动，后面一句话是说，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你就是一人，有什么都不能做。根基摇动，一人什么东西不能做，就是偏是一偏。第二小点呢，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中世纪被定为黑暗时代？原因就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作家们，特别用这个名词叫黑暗时代来形容中世纪，就是因为所有的知识资源都控制于这些圣品 思就是说，这些人是上帝所公开的，就上帝既然是上帝公开，没有人可以去这个去推翻圣品。圣品就是上帝，就是圣洁的东西，就是上帝。圣品就是圣品，就是它是圣品。为什么叫圣？对啊，圣归就是教会的，就是宗教性的就可以。你要知道呢，为什么不叫你就是知道其实是？你知道吗？南斯拉夫啊，南斯拉夫他在最近的里面还是这个，为什么会叫这么怪？但是这个人就是没有国王，那个神圣性很可怕，神圣性力量特别大，人有那个神圣性，国王的权力是谁给的？受托于天，我们中国叫做天子，听过吗？叫做天子，是受托于天。天子不一定天的儿子，天子是受天的人，也可以指作天的代表，也可以是说就是上帝，好像圣子，圣子不是神的儿子，不像富贵高贵的人，其实跟神同定位的圣子，很特殊的比较。这些圣灵团体，五行的圣天，就带着一个神圣性啊，变成神秘性，从神圣变成神秘。神圣的东西很奇妙，神圣的东西呢，你可以解释，可以去感，可以去感受。神秘的东西不能解释，神秘东西一解释就变成剑，变成剑，剑。但是神圣的东西呢，一解释变成书。树那是不是剑？平树平树世俗的树树也不见，但是呢神秘的东西呢一解释呢变成剑，就贪便宜，就是没有意义的剑，没有意义，随意下线的剑，就剑树未必是剑，你听懂吗？树未必是剑。一个好的国王呢，他可以不必穿皇服出来走路，人家还尊敬他为国王，他有那个指数，还有那个评个，他会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不是因为这个人穿的跟平常不同，不是，那个味道是不同，就是味道的味道是讲话的味道，风格，你明白这样啊？这个问题就在那个地方，他输而不见。但是呢，神秘的东西呢，一些东西破起来了，它那个神秘感一没有的话呢，就变成贫贱，就很贱，没有意义就行了。那么在这个情况里面，当时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也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圣灵人员变成神圣化，其实是神秘化，所以他的权柄的所在呢，变成是空虚的天堂。我以后还要跟你讲一点，我忘记解释的问题。这个改革中就是教文派，教文回到其他地方一个地方呢，就是叫做 simplicity， 他特别提他的神学跟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是很单纯化的，很 simplicity， 很简单。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不单是神父，他是一个修道士的一个主持，就是牧童牧师的。你知道他的衣服和他现在穿起来，他只有两个大箱，因为他那两个大箱衣服穿上去的话，就又重又稳重。你说你不能不尊敬他，你妈！那现在衣服一脱起来的话，你不能尊敬他。这个，你知道，因为在那个神秘感，那个意义在里面，这个东西。第三点呢，为什么他在像中世纪时代里面？叫做这个中世纪的时代呢，在文艺复兴中世纪的结束那个时候呢，它的重点嘛口号就是我们已经长大成人 ，emancipation 长大成人是人性的，而且人文的成长，人文的长成，不要说成长，人文的长成，已经成功成变成大人了。那如果你了解什么叫做文艺复兴，所以文艺复兴，我们中文讲的就把这些把它解释意思。它真的是 Renaissance 的意思是法文，就是重生，就是重生，重新生了。是什么东西重生？是人文主义的重生，人文主义的重生。在埃及的 思想里面，也不是这个意思，在希腊的思想，古典希腊思想里面呢，人有两种，一种身为自由人，一种身为奴隶，身为自由人，一个身为奴隶。人的存在意义在于成为自由人，不是成为奴隶，不受困，不受困的那个状态，不受困的状态。在那个时候呢，人的思想各方面都受困了。其实呢，整个文艺复兴是借助两个东西把人释放出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借助艺术，一个是借助文学，文学跟艺术。我最近那个一个书是《说生命经》，中文的《说生命经》，苏联的那个《说生命经》，中文名字呢，近代的苏联的文学家，《说生命经》，就是《说生命经》。苏联的一个文学家最近拿到这个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奖金，《说生命经》。虽然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演讲时里面，他就是讲到他的美术和艺术的真诚性，这是这诚实性，不能说谎，这真理性那个地方。文字可能还是会说谎，文字可能因为修饰，但是呢，艺术不能说谎。那么你要知道呢，在文艺复兴里面呢，它就两个东西，把人思想。从各层面、民族习惯、传统等等释放出来，他们叫做从宗教的信仰管理里面释放出来。你真的释放去借助文字跟借助，就文艺跟艺术回到那个自由人不再受困的状态里面，再受困。这个是中世纪被平定或者被定位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其实呢，到最近这几年来，重新估计中世纪的时候呢，未必可以把中世纪定为黑暗时代。中世纪其实是在某一个程度里面是黑暗，中世纪里面有很多很好很好的东西，思想的发挥。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在讲的中世纪思想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整个思想是连续性的，不是平等的这个样子。就是呢，有一些势力要控制这些思想，但是没有一个东西能真正控制思想，这个给我们极大的安慰。特别在信仰跟神学里面，虽然制度会控制思想，但是思想不受制度控制，这一方面我们特别要小心。制度应当是协助思想的发挥。我这一方面顺便提一提，我们研究这个学社的时候，学问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在树林的生活上是如此，在日常的生活上也是如此。你不能有灵性，但是没有架构，没有组织。所以呢，我们现在受到培训这些东西，就是把我们的树林的生活规范化，这个就是一个组织性的架构。但是你不能有架构而控制。思想以至于造成死板性现象，矮板的、死板的，到最后呢，你只有事工没有事工，你不能只有事工没有事工，你不能只有树林上面没有一个思想根基的这个维持，所以你不能没有维系，但同样的你不能只有维系，你要注意这两种，怎么平衡？不断的平衡。那真正不平衡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自我的作衰，什么自我作衰呢？就是你肯定一个东西，你用这个东西就评判别的东西，一些注意灵性、超于灵性生活的灵性生活的人，就认为灵性最强了；一些呢，走到这个学术性的时候，就认为学术性。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神学这个研究会议的时候呢，神学教育会议的时候呢，我们很明显的就看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一般的神学呢，老是说我们很难过痛心。一般的神学的走到什么，就是神学其实培养教母的地方， 培养这样的弟子。那么神学院呢，需要问答案，更教一说，你们需要哪一种牧师？你告诉我，就不好听叫做定后，你定后我就到后面。Made to order， 你定了吗？你定什么货，我就造什么货给你。你定了吗？那么什么货就什么价钱，好像这样子。我的观点不同，差不多呢。老实说，在这个会议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观点跟我相像的，不是。程序呢是 we know better。换一句话说，不是你定什么货，我告诉你你需要什么。因为程序跟一般的职业学校不同。在基于学上的重点就是你做出来的价值，在神学里面呢，这一些人呢，除了有一个职业的技巧以外，一定要在他有一个思想的路线，因为神学的本身是用理念、思想去帮助、去重视教会，所以在现在的整个教会里面的侍奉呢，需要什么？需要教牧型的学者，再不然就是学者型的教牧，一定要这两个配合。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已经在很多的时间里面慢慢走到一个形态。最后是什么呢？官官相护，因为什么？我不会，你也不会，不要学，你们大学都不会，所以大学就好。另外一个呢，也是官官相护，我们不管它，我们就是就在象牙塔里面自己自定造机，这个东西自己走，这个是变成学者型的，完全学者型的学者，这个完全错误。牧者型的牧者也是错误，你不能真正的，你可以满足人，但不能满足人。就两方面要配合这个东西，所以呢，在思考到中世纪这个时候的时候，可惜的一件事情，在中世纪结束的时候，这个文艺复兴呢不走人文主义，它是走到什么？走了人本主义，这个又变差了，走到人本主义。人文主义跟人本主义不同，人文主义是承认神所赋予人的那些特权，而且在那些特权里面不断的发展。那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说，叫基督教人文主义。就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旨意走人。基督道成肉身，叫人肉身为人，不是肉身变神，不是。人本主义呢，它变成是说，基督道成肉身，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道，现在成了肉身，我们要立肉身而成道。你听懂这个意思吗？就变成人本主义，就错误了。新世纪运动就是走到这个路线。我们本来就是上帝，现在呢受制于魂，受制于体，所以我们要脱体。一开始的是树，脱树，立树，要回归到本身里面，就是神里面，就是本人的人的神性，神把人性神化这个东西。我们讲到这个一般的了解以后呢，知道中世纪的建立情况，我们就是。有两个要点做结论。第一个呢，我们看见人的败坏，人的败坏，人可以用他的思想去制作一个制度，而结果封闭别人的思想，他的结果是封闭自己的思想，成为进到黑暗里面。这是第一点要抓到。开始的时候呢，这一些。认定教会至上至高的这些思想家、神学家，用思想去肯定一个制度。那这个制度健全的时候呢，慢慢到一个程度，这个制度要同步化的时候，就封闭别人的思想。这可以讲。当别人思想封闭的时候，谁的思想也封闭了。别人都不想，我想干嘛？所以我也不想，所以自己也封闭了。了解这个情况。第二方面呢，在中世纪就是中世纪里面，这个中世纪的这个思想里面，你会发现一个东西，特别对基督教来说，思想不能被封闭，它有再生的时刻。不论你多少强势，这思想总会跑出来的。所以呢，总有。从出头一天，从这个掌这政者、掌权者或者是在位者的这一个观点来看，总有最好的时候、最坏的时候，叫做 以后天亲，对不对？好，好，第二点呢，我们先讲一点点，这个刚刚才讲的有点关系，但是稍微看这个背景，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基督教的观点，在中世纪以前跟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状况，后者是中世纪基督教的新界环境，新界环境，它以前的环境，它的 precondition， 意思是说，什么东西基督教的世界，什么因素造成中世纪的情况，跟继续在中世纪延续下去，有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很重要的一个小点就是权力的斗争。那权力的斗争呢，讲得不好听，在宗教里面教会不讲权力，讲什么？权柄。权柄从哪里来？不从地位来，从哪里来？从上帝来，但上帝不在。就从圣经的很多解释就变成什么东西解释圣经？教义，所以变成是教义的论证，你听懂吗？教义论证呢，真的是为教义吗？可能四分之一为教义，四分之九是为什么？为教义来肯定你的权利，你是正红的，所以你就有权利；不正红的，把它开除，明白吗？一除出去的时候就没有权利。我这边提醒你，特别提醒你，我昨天说了，什么东西都要谦卑，要谦卑，要谦卑，要谦卑，从等级上的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谦卑，哼，尺度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一出去的话，你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看你太多什么情况，你是最伟大的牧师。你一出去就有两个可能，三个可能，其实。第一个可能呢，你出去的时候把一大批人带出去，有一个权力，叫什么？权力根基，权力什么东西？权力电力量，这些群众，这个叫吸水，这就叫分裂，很明显的这个东西呢，在教育历史上呢，我们昨天讲了，在一般观点里面不能说你的罪，你自己也知道这个东西。第二个东西呢，你说我出去犯什么流出来，我空手重新打天下，你有没有命还不知道，有没有人要跟着你打天下也不知道，你明白吗？所以你可能很多时候呢，我吃着你一出去什么东西都没有，他没关系，你特别要很小心。第二第三个，你一出去的时候，你出去你想我算了，我去死好了，我还是回天家好了，什么东西都是自暴自弃，你什么东西三条路走，不论哪一条路都是不是很好的。所以我常常说，你要谦卑，最大的隐秘还是呢，什么话永远藏着，谦卑算什么？就像我们讲的，摩拉学习什么什么，可以学到另外一种的真理。另外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呢，分离跟控制真理两件事情。其实呢，真理不受控制，但是人很想控制。所以当一个人抓住真理，认为真理在他那一边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权利。有了权利以后，糟糕了，要想他的财富。所以权力连在一起。这是中世纪以前的教会的情况，五行的中心。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教皇权柄的 emergen， 教皇权柄的汇集，最开始是教皇都不想有这个权柄，那是不能没有这个权柄。特别你记得这个第一个教皇，罗马的主教为什么权柄越来越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全部都跑掉了，所有的全部真空了，这个外面外这个外面这个野民外侵，入侵，外面入侵，没有，大家都不说你也做好了，你也都是推给他，他是不要的，他发现不能输要，对不对？李登辉过去也是这样，他第一任做总统的时候他不要的，他已经第一任做了总统以后我要做宣教师，做了总统以后为什么我不办？ 你认为是一个女子吗？男的玩的，你明白？还没有做暖。后来呢，做了暖以后呢，还有好处的，那有椅子，还有桌子，现在还不但桌子，还有菜饭呢。还有，你另外这个情况，都是这个情形，你跟我讲，你特别要小心，特别要小心。第二点，在这个词情里面呢，教育中间有了另外一种力量，就是有一些人呢，对真理的思考里面呢，成了对权柄跟对虚荣的厌倦，虚荣的厌倦。那个时候就有修道院的兴起跟修道院主义。那一段时间，修道院的哲学思想跟修道院主义成了基督教神学跟基督教树林生命最重要的一个特征。特征的意思就是出口，出口大悲的地方。所以就变成两条路，如果你不走腐败的道路，你要走纯正的道路，你怎么走道路？你就要走修道的道路，两个路选择。所以变成两个力量，分析的很厉害，分析很厉害。你看看有没有大家很喜欢？最后呢，谁最喜欢哪一些修道士？谁最喜欢哪一种人？最喜欢修什么？
神兽，
对，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大善人，你们不要刚刚好，都行，都不要行，你听懂吗？就是他这一些就变成肯定修道神学，肯定受苦神学，就人各有志，你听好不好？这个是你就想到这个这个路线在走的那个情况，你说很可怕，很可怕，很必然，也很必然，也很清楚。好，第三小点呢，我们来讲这个中世纪的产生以及造成中世纪的一些主要因素，来看看主要因素。好几个小点 ，A 就是这个，我们以后用 A、B、C 好了，好不好？就正常的一样就容易。A 呢是罗马帝国的衰亡。把罗马帝国衰亡史里面呢，有一个写的最好的，我不知道你知道这本书没有？罗马帝国衰亡史，基本上一生就写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已经过他的荣耀，基本上过他的荣耀就是你，这不是那里，这不是那里，罗马衰亡史。另外，人民出版社有出版，一定有啊。中文就是罗马建邦，建邦。那外面有一些简，你不能看全部太厚了，你看那个简略版就可以了，已经差不多了。里面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太有意思了，很有意思了。里面的东西，它并不是罗马的。这个崩溃不是 the fall， it's the decline and the fall， 就是衰跟亡，其实衰亡研究衰重要，研究亡重要，研究衰重要，研究衰重要，因为衰很重要，这要了解，衰是过程的，亡是结果，衰不是。在那个罗马的衰亡的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基督教神学呢，开始的发展，成为罗马的衰亡，成为基督教思想跟基督教势力的这个 emerging， 就是促成出现。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真正的力量那是教会的力量，不是个人的力量。各教会的力量呢，是借着教会的刚才所说的这边教者的力量显明出来的。开始并不是教会所要的，但是教会不能不承担这个责任。第二小点，一直到 公元476年左右那段时间，原则上呢，西方西罗马已经完全的崩溃，几乎完全崩溃。所以呢，西罗马版图的那些被征服的，他们叫做达达人，你叫野蛮民族也好，叫野人也好，你叫蛮族，叫蛮族。蛮的意思就是野蛮的蛮，蛮族。这些蛮族的力量呢越来越大了。罗马帝国保持着和平，还有查克罗曼呢，其实是力减他最初的罗马的军营制度，前后场、百夫长各地方力减的是那个很强大。在那段时间里面呢，有教会呢已经有这宣教的工作在蛮民的中间。当蛮民入侵罗马的时候，入侵罗马以前呢，罗马的主教已经算是在这宣教的事的中间，在教会里面已经蛮有力量了，在西方的。那么在入侵罗马的时候呢，跟这些蛮民谈判和谈的就是罗马的主教，就把整个罗马保留了，不然的话会完全毁灭。其实呢，其实西方的文化，这些高级文化也好，低级文化随便有什么，实际上受了两个，对西方来说的蛮民，一个是西方的西方蛮民，也是西方的东方蛮民，哪一个你知道？东方蛮民。匈奴当然西方到今天有一个地方叫匈牙利，一个地方一听到这汉族他们就发抖，小孩子如果要哭的时候，汉人来了，不得了。蒙古那个时候，匈奴蒙古那个蒙古他们可怕的不得了，听那个时候，最后呢还是到最后这样还是。在不错的话是在匈牙利的什么地方停止了，那个地方停止还是这个宗教力量跟他出来跟他商讨和解这个情况，所以宗教力量有宗教的一个。其实在叫冷战的时期呢，冷战时期政治我念政治哲学，所以我比较也不是很正直，我是从这些方面看出来的。在1980年，特别是80年度的最后的一段时间，东欧政权的崩溃，包括柏林是柏林啊，包括苏联啊等等的崩溃。他说，力量，他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是在1975年。下月突然发现了整个政治版图，不是金字版的政治版图里面的分析里面的有第三个力量出来，一个西方国家，还有一个苏联，对不对？中国当然是包括在那个时候，近几年中国还是在苏联的影响倒影影响下面，所以这个是共产力量，资本主义力量，第三力量跑出来。教皇的力量，哎呀，突然间发现了教皇力量很厉害，他的影响特大。所以他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把几个，其实那个时候我看那个政治分析的时候呢，政治实力分析的时候，把真正把苏联的力量刚崩溃下来，把那个东欧的力量崩溃下来是教皇的力量，万没有想到是这样子，他没有一枪一反。他去讲几句话，差不多整个东西都崩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在教堂里面，在80岁中间，那个力量太大。所以呢，整个世界的历史，你好好思想的时候，宗教的力量，你看是那个时候这样，到今天还是这样。 今天你不要谈宗教教育，说什么公生啊，什么事情啊，等等这些东西，有没有特别意义？我不敢说，但是不能否定的一点，有一个宗教意义，特别恐怖的宗教意义。第三都是 Factor X， 你知道吗？在那个无可知数，哇，那个才可怕，无可知数。两性相对，突然间无可知数，不知道谁崩溃去了。无可知数，未知数，无可知，不能知道的东西。好，第三条文 C， 在第七世纪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巨大的力量起来了，就是回教的力量。我们记得这个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东罗马帝国呢，也是在腐败的状态里面，其实东罗马的皇宫是在不相信在上面，哇，那个地方吃的，如果照他们去，多少豪华，不可想象。那个时候，我就想象，所以在腐败。当回教的力量影响兴起的时候，他差不多呢把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就是阿拉伯国家，其实阿拉伯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家，阿拉伯是一个生活形态，本质上来说，后来可以因为回教的影响，跟什么影响，差不多是所有的阿拉伯的这个区域，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半岛所有的区域。跟北非，小亚细亚北非全部都被占领了，受到回教的影响。那回教的原则，我盼望你会知道。因为回教原则呢，他说呢，他认定所有的区域都是上帝给回教徒的，所以呢是回教地。凡活在回教地的人呢，一定要成为回教徒，一定要成为回教徒。这个东西，这个思想后来影响了基督教的宣教思想，就是从四世纪以后呢，这个天主教就采取这个路线，也是其实是受回教思想的影响。回教的出名就是一把刀，还有一把可兰经，还有一把刀，可兰经就是这个意思。B， 就在这种混乱的状态里面呢，西方跟东方教会不断的在争斗斗争，就仗义越来越大。皇帝是在西方，还在东方，好像金字塔领导。那么皇帝下面的这些主教是讲拉丁和希腊文的，而西方呢，已经皇帝甚至没有了。五行的中间，凡是执政的都应当跟教会的权力，而且受教会的权力的太平，受教会的权力的太平，中心在罗马。从政治的斗争成为政治宗教性的冲突，或是宗教性政治的斗争，成为教会的主席运作。教会里面最大的运作就是政治宗教的运作。你要了解宗教为什么会败坏，就是离开了宗教本体，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面，不谈基督教都是如此。一到十一世纪的时候，你用十一世纪可以，你要看到真正的年代是1054，东西教会分裂，1054年。他不能有因借口，应该说借口，分裂的借口其实有两个，这个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所以不单你的历史事件以后会影响，以后影响那个神学思想，有两个，一个呢是为做偶像跟圣像敬拜的事情，偶像跟圣像的敬拜，以后我们会讲。所以偶像跟信，所以西方是拜三度空间的像神像。三度空间，什么叫三度空间呢？就是雕刻品。而东方教会呢， 认定三度空间呢是偶像，两度空间的圣像呢是圣慧法，是窗门，窗门，窗户的窗，这图啊或者圣图像，圣慧，圣慧像。两个字呢，其实两个字很相近，一个是 idol 是偶像，三个空间；一个是 icon 是圣像，两个空间。所以呢，今天呢，您得到天主教的，西方教会天主教的教堂里，您会看见很多你叫做偶像，他们不叫偶像，他们叫圣像。你他们不是敬拜这些东西，在他们管这些东西帮助他集中思想，让我们可以想到这些所表明出来的美德。不可否认，一个脾气坏的人看见玛利亚能雕刻像，不好意思发脾气。这个第二次创刊大会的时候，我们以后也讲第二次创刊对于这个玛利亚玛利亚敬拜玛利亚的事情讨论的没有结果。原因呢，就是因为是意义深重，玛利亚的母亲代表教会为代表教会与圣品的母亲，玛利亚的那个圣品歌等等。最近在五年前还是重新讨论这个东西，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圣像玛利亚的这种雕塑品可以吸引多少人，可以改变多少人？因为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美，不是美你的美，不是理想的美，那是从一个女人中间出名的身上显现出来，完美的这个。那这个东方教会认为啊，这个不对。当然目的不是敬拜，但是它因为三度空间呢，就变成了一个题，那个题呢，就把你的思想控制在哪里，限制在哪里，使你成为你跟上帝教堂的拦阻。身体的体，物体的体，因为三度空间呢变成一个体嘛。所以呢，应该用两度空间，两公式空间是一个图，这个图呢，就让你成为一个窗门，把你带到永恒里面，永恒的样式里面。那个东西背后难处，它就是细节叫你去想，其实偏小的。三度空间是偶像，两度空间也可以偶像，五度空间也可以成为偶像，一定。那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借口，你真的可以。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 movement， 叫做衰速偶像运动 ，iconoclastic， 衰速，破除偶像运动。另外一个东西呢，他讨论关于圣灵的问题，为什么？圣灵，这个东方教会、西方教会两样都肯定三位一体，也是肯定了圣灵的位格问题，两方都肯定。但是他们确实为说什么呢？为说争论，为说争论，圣灵由何而来？西方教会以传统规定说，圣灵是从圣父跟圣子而来。圣父与圣子而来，那东方教会认为呢，圣灵是由圣父而来，因为从圣子而来，就为了使徒信经的那一句话，和圣子，和圣子与圣子，那个信经的那一句话，和圣子，和。以及由圣父圣子而来，由圣父及圣子而来的圣灵，这是弥迦圣经，不是那个使徒圣经。那么拉丁文呢，就是一个字叫 filioq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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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文就是 filioqua complex， 我不知道中文一般人翻译是什么。那意思就是与子，与祖父与子而来，这是一个子第六款。结果呢，就最后正上面可以第六款。 东西方教会的特点呢，我现在提一提，一张里面几张情况。东西方是两个都是中央集权，都是就是教廷制。西方教廷呢，有独立的一个人，就是教皇管理，权柄教会的权柄在于教皇一人，与基督唯一的代表。而东方教会呢，是认定权柄在于教廷，教廷的代表是主教团，是主教团，权柄在于这个团体的结构。主教团呢，是人有的，做主的，不同的事情，其他东西完全没有，其他东西完全没有。好，因为回教的占领圣城就是耶路撒冷，西方教会发动叫做十字军，你知道为什么发动十字军？真正的原因啊，真正实施的原因，真正实施的原因，看起来好像是为了朝拜了，为了什么？不是，真正实施的原因是社会性原因。当时呢，很多公子哥一大堆，教会很多混乱。当时我们跟现在的一样，就是早期战国里面留下一大堆，你要下课。想可以有想去大会啊，这些人啊有想，你知道吗？下课嘛，上帝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教会里面的混乱，又有那些贵族指定生活苦海，教皇为了转移注意力，刚好找到了这个借口，招呼圣地，所以就组织了救世军。我告诉你，救世军里面呢有几十个什么荒唐之举，不是救世军，这是救世军。就是真的荒唐之举，因为要童男童女才可以去的，结果这些童男本来没去的，全部拿去卖。就是今又打了几次仗，又打了几次。那么我跟你说了，军种啊，最重要什么？我常常跟你考，跟你考试，军种给你学的，炮兵最重要啊，坦克兵啊，就是铁甲兵啊，炮兵是叫做 artillery 啊，这个。装甲兵叫做 cavalry， 就是骑兵部队，那小骑是骑兵的部队。三个是部队，哪一个最重要？第四个、第三个是叫步兵，步兵就是跑步、跑步的叫步兵，哪一个最重要？步兵。一般人不懂的人一定会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最重要的，但是不动之炮兵，什么最重要？对不对？步兵最重要，那占领力量的步兵，你打啦什么没有步兵去没有用，所以四十军打的时候没有后勤，没有去占一个地方。如果你到今天你会去，和其他的，我那次去阿里山去旅行的时候，十万天其实不贵的，现在这飞阿里山从北京这飞到塞克拉利的这个飞，如果真的去旅行的话。应该是1300块美金，差不多十天，差不多就行，到二十天，可以去住着。到那边你看了，那会以为真的会以为那个救世军啊，这一趟救世军，十字军占领地方上一个山头，什么地方都没有嘛，下面就不知道在做什么的，很可怜的。就是1095年到1204年的救世军呢。西方教会救世军的那个行动，结果呢，他所带来的真的是 很多东西的崩溃，很多东西的崩溃，但是就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有一些人小小的时候去做学生的服务去了，还没有出差已经服务去了，或者被人卖去了，卖去了，我们到老的时候学了这样，什么都没有的，没有学到，就学到什么，学到一些那些文化的东西，东方文化带回来，东方文化回来，文化的交流，也包括了一些古典文学，那么没有想到这个，其实呢，回教的这个伦理哲学，伦理不是伦理，不是理哲学，理哲学不是logic，这个东西，辩论等等，有很大的道理。他们收集了很多这些古希腊的存在的那些文件，以后交流的啊，在这个到1453年的时候，15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君士坦丁堡失陷，东罗马帝国灭亡了，没亡，东罗马帝国没有了，灭亡。那时候很惨，真的惨得不得了。悲伤亭悲伤那个时候，索菲亚到教大教堂，就漂亮的，很可能。穆斯林的力量增长，东罗马帝国灭亡。而东罗马基督教呢，也跟着消失，形式上消失，整个小亚细亚没有了，基督教根本没有影响力，一点都没有。一直到今天，有的话就小的不能怎么样，完全崩溃，跟那个跟这个起初的时候说的东传从一波拿起一样。如果你现在到七教会去看七教会。还可以去，有一些旅行可以带你去看七教会，然后小时代七教会，根本都是没有信徒，只有羊的那边跑来跑去。